宗庙的礼仪。每年在四孟月以及季冬，总共五次祭祀，朔日、望日则供奉食品，敬献新物。每三年举行一次霞祭，在孟冬。每五年举行一次地祭，在孟夏。只有亲自交祭、封禅时例外。还有朝响、告谢以及新神主父庙夜见，都是大祀。两次见响则行一献礼。其复祭，春祭祭祀司命和户，夏祭祭祀灶神，祭夏祭祀中六，秋祭祭祀门和厉鬼，冬祭祭祀行神。只有蜡响、地霞时则普遍祭祀。地霞的礼仪。真宗咸平二年八月，太常礼院上言，今年冬季祭祀的日期定在十月六日建享太庙。按照礼，三年一次霞祭，在孟冬。又以义说，三年丧期结束后，遇到地祭就举行地祭，遇到霞祭就举行霞祭，应当改孟冬，建享为霞享。仁宗天圣元年，礼官上言，真宗神主复庙后已经举行了吉祭，三年之制又遵循了义月的条文，从天禧二年四月地享至今已满五年，应当举行地礼，于是以孟夏建享为地享。八年九月，太常礼院上言，从天圣六年夏季举行地享之礼，到今年十月，请求以孟冬建享为霞享，诏令恭敬依从。嘉佑四年十月，仁宗亲自前往太庙举行霞享礼，任命宰臣富弼为霞享大礼使，韩琦为礼仪使，枢密使宋祥为仪仗使，参知政事曾公亮为乔道顿地使，枢密副使程堪为鲁部使，同判宗正寺赵良圭请求确定太祖东向的位置，礼官不敢决定。观文殿学士王举正等商议说，大侠之礼是用来和招募，便尊卑的必定以受命之祖居于东向之位。本朝以太祖为受命之君，然而从西祖以下，四位祖先在上，所以每次遇到大侠，只排列招募而空缺东向位置。魏近以来也采用此礼。现在亲自祭祀的盛典，应当如旧制为变。礼官张栋、韩维上言，本朝每次遇到地霞，奉别庙四位皇后的神主合十于太庙。唐代《交祀志》记载，地霞著文，从宪祖到肃宗所配都是一位皇后，只有睿宗有两位皇后，大概是昭成皇后是明皇的母亲。序曲台里有别庙皇后合十的条文，大概是因为没有本事，遇到霞响时就附祭于祖姑之下。所以大顺年间三位太后配列地祭，义者议论其不合理制。臣认为每世既然有固定配享，则其余皇后不应参与列位，按道理应当革除更正。学士孙辩等商议，春秋传说大侠是什么？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和祭于太祖。因此本朝侍奉宗庙一百多年，到霞祭之日，别庙的后主都升入何时，并非没有典据。大中祥符年间已经曾定义，礼官著有折中之论，先帝有公一的诏令。其他年份有关官员代行祭祀，四位皇后都参与。如今刚准备亲自霞祭，而四位皇后被废除，岂不是因为礼仪繁琐而怀疑吗？宗庙之礼至高至重，如果未能完全体现祖宗之意，则不如遵守旧礼。臣等愚见认为如旧制为变。学士欧阳修等说，古代宗庙的制度都是一帝一后，后世有因子而尊贵的，开始有并复的条文，那些不应当复祭的则有别庙的祭祀。本朝的地霞却将别庙的皇后列于配后之下，不仅于古无惧，于今又有四点不妥。淑德是太宗的原配，位列于元德之下。张怀是真宗的原配，位列于张仪之下，这是第一点。生父之后统一使用帝乐，别庙之后则随用本世的乐章，这是第二点。生父之后同劳而祭，生气注册也统一于地，别庙诸后则从事专享，这是第三点。生父之后联席而坐，别庙之后位次竟然隔绝，这是第四点。张宪、张毅再奉祠庙，每次遇到地霞，在本庙致享，最为得礼。如果四位皇后各自在庙中祭祀，则其尊崇自然深显，这在礼上并无过失。认为行之已久，难以更改，则是失礼之举，无法再纠正。请听从礼官意见。诏令四位皇后遐想依旧，等大礼结束后另外加以讨论。又诏令 遐想前一天皇帝前往景陵宫，如同南郊里卫士不得迎驾，高呼万岁。有关官员上言，各司奉礼，代理领息，令省事牺牲，依照通礼改正祭祀仪式。散斋四日在别殿，至斋二日在大庆殿，一日在太庙。上设在殿下设置，设小次，欲坐不设黄道入位。七世各用一头太牢，每座扶轨各二，灯瓦行各三，边斗在后面，没有扶椅席几。取出三格瑞石，篆书玉玺印，青玉环，金山陈列于庭中。别庙四位皇后合十，升月殿拜，没有不同仪式。旧历七四，功臣没有升，只从庙中生肉分割，由之庙亲行事。请求依照序区台礼，共用一只羊，而县官三员，功臣单席，如同大中祥符年间加入。十月二日，命枢密副使张变遥祭昊天上帝，皇帝旨。皇帝在大庆殿斋戒。十一日，待通天官穿将纱袍，执圭乘舆到大庆殿门外下舆，乘大辇到天兴殿，见享结束后，在太庙斋戒。第二天，皇帝穿长服到大赐，改穿衮冕，行礼完毕后，天亮时乘大辇回宫，更换靴袍，驾临紫宸殿，宰臣百官祝贺，登宣德门宣布大赦。二十一日，前往各官寺行宫谢礼。二十六日，驾临吉英殿举行引福宴。至平元年，有关官员按照定下的日期，孟冬建享改为遐祭。按春秋，闵公丧妻为马而举行吉地，三传讥讽此事。真宗在咸平二年六月丧妻结束，到十月才举行遐祭。天圣元年，皇帝在服丧期间，有关官员误用天喜就地之术，在两次服丧期内安排地祭。按道理推测，这年冬天应当举行遐祭，而误在元年夏季举行地祭，所以49年间九次地祭八次遐祭，惯例都太快。事情从开始出错，则岁月相承，无法纠正。如今在大祥之内，按理不应举行遐祭，明年未到淡季也不应举行地祭，到六月吉礼完成，二月应当举行遐祭，请求依旧按时享祭，以符合典礼。二年二月，翰林学士王圭等上议说，同知太常礼院屡下亲奏状，古代新君即位三年，先君丧期二十七个月举行淡祭，然后新主复庙，特行地祭，称为始地。这年冬天十月举行遐祭，第二年又举行地祭，从此以后每五年再次举行地遐。丧期结束必有地遐，这是再次举行大祭的根本。如今正当遐祭，因陛下未满三年之制，采纳有关官员之说，十月依旧施享。然而享庙遐祭其理不同。旧历交享之年遇到遐祭，未曾全且罢免，只罢免腊祭。这说明孟享与享庙曾同时在冀东举行。其地遐年数，请求一律依从太常礼院之请，今年十月举行遐祭，明年四月举行地祭，仍如下卿所议，全且罢免今年腊享。熙宁八年，有关官员上言，以尊奉西祖为太庙始祖，孟下地祭，应当确定东向之位。又上言，太庙地祭神位，以尊始祖居于东向之位，从顺祖而下，昭、穆各按南北为序。从今以后地遐，著为定礼。元丰四年，祥定交庙礼文所言，地遐的意义存在于《周礼》《春秋》，而不明确其名称。举行礼的年份，经文都没有记载，只有《公羊传》说五年而两次圣祭，李伟说三年一遐，五年一地，而又分为二说，正是则说前三后二，是说地后四十二个月而遐，遐后十八个月而地。徐淼则说前二后三，是说两季相隔各三十个月。以二说考察，只有正是说鲁礼三年丧毕，遐于太庙，明年地于群庙，其后五年而两次圣祭，一遐一地，确实有依据。本朝庆历初年采用徐淼之说，每三十个月一祭。熙宁八年祭地又遐，这是有关官员的失误，请求如今十八个月而地，地后四十二个月而遐，这样举行礼仪不繁琐，是神不亵渎。太常礼院上言，本朝自庆历以来都是三十个月而一祭，到熙宁五年后， 开始不连贯计算，于是导致八年地狭同在一岁。去年元丰三年四月已举行地理，今年如果依旧历十月举行狭想，则连年频繁狭忌，又重蹈前失。请求依照庆历以来的制度，连贯计算年数都是三十个月而计，诏令按现行典礼执行。详定所右上言，古代冠县、馈时、月祠、征、长都是先王的享祭，未曾废除一个时节的祭祀。所以孔氏正义认为，天子夏季为大祭之地，不废除时祭之月；秋季为大祭之狭，不废除时祭之长。那么王李三年一狭与地享交替作为时祭。本朝沿袭旧常，久未离政，请求每次地狭之月虽然已行大祭，仍行时享，以言明天子背礼，此所以推崇祖宗之意。其交礼钦辞照此执行。右上言，不是天子不行地祭，于夏商周四代所行的地都是因地拥有天下，其世系所出清楚，所以追祭所及很远。太祖受命祭祀四清庙，推究西族以上所自出的祖先谱系失传，有关官员因袭就说，地狭都和祭群庙的神主坠十余始祖，失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如今国家世系与四代不同，既然寻求其祖所自出而不得，则地理应当空缺，必须推荐祖系才可以举行。神宗对辅臣说，地本是为了审地祖先所自出，所以礼说不是天子不行地祭。秦汉以后谱牒不明，无人知道其祖所自出，因此地理可以废除。随后详定所上言，古代天子祭祀宗庙有唐氏有世氏，按理祝吟师进入奥灌酒后出来迎接牺牲，迎接师主从室中出来，坐在堂上，始祖南面，昭在东，暮在西，然后举行朝见之礼，这是唐氏。在堂上设传，在迎主入室，始祖东面，昭南暮北，将堂上的传移入室中，然后举行馈时之礼，这是世事。请求每次举行大狭，堂上设南面之位，室中设东面之位。礼部上言，何时之礼，始祖东面，昭南暮北，本是室中的位置，如今设位在户外，祖宗的昭暮另设卧次，恐怕不是合时之意。请求从今以后遐想在前营通设帐幕，以对应室中的位置。大观四年，义礼局请求每次大狭，堂上设南面之位，室中设东南之位，始祖南面则昭暮东西相向，始祖东面则昭暮南北相向，以对应古意。又请求陈列瑞物及代国之宝与贡物，可出而陈列的，都令有关官员依照嘉佑、元丰诏旨，凡是亲自祭祀太庙，照此执行。南渡之后，有狭祭而无地祭。高宗建炎二年，在洪州举行狭想；绍兴二年，在温州举行狭想。当时礼仪文制草创，奉迁祖宗及挑庙神主、别庙神主，各设卧合十余太庙，始祖东向，昭暮按次序南北相向。五年，吏部员外郎董丰拱上奏说，我听说军事和祭祀是国家的大事，而宗庙的祭祀又是祭祀中最重要的。大祀中地祭和狭祭最重要，狭祭大于地祭，因此狭祭是最大的。现在军事正繁忙，祭祀的礼仪没有时间全面举行，但有些事情违背经典和古制，上不符合天地神奇的意愿，下不合亿万百姓的心意，只是一时大臣好胜的主观臆断，而实行了六十年，没有人知道他是错的。尽管现在正处于治兵御戎的时候，纠正这些错误也不应拖延。太祖皇帝承受天命，统一天下，基于他功德的起源，应该享受祭祀以确立他东向的尊位。到了仁宗皇帝，亲自举行狭祭，曾讨论让太祖东向，以昭示正统的脉络。当时在朝的大臣都认为，自古以来必须由受命的始祖才居于东向的位置，本朝太祖是受命的君主，如果论七庙的次序，有西族以下的四庙在上面，当时大狭祭只排列昭暮而空着东向的位置，终究是因为不敢让不是受命的始祖占据它。到了西宁初年，西祖因世代次序应当迁出，李光、韩伟等人依据经典提出请求，恰好王安石当权，发挥他的主观臆断，就让张衡建议尊崇西祖为始祖，开始占据东向的位置。冯京上奏说， 士大夫因太祖不能东向遗憾，王安石放肆言辞驳斥他，随后又想废除太祖的交祀佩祭，神宗认为太祖开基受命，不同意，王安石始终不以为然。元佑初年，一祖迁出，正好符合典礼。到了崇宁年间，宣祖应当迁出，恰好蔡京当权，完全遵循王安石的做法，就建议请求建立九庙，自创先例，已经迁出的一祖、宣祖一并依旧保留。沿袭至今，太祖还住在第四室，遇到大侠祭处于招募的行列。现在如果纠正太祖东向的尊位，确实符合礼经。太常寺丞王普又说，董分拱的奏议深得礼义，但他的话还有未尽之处。我认为古代庙制不同宫室，太祖居中，而其他庙列在左右。后世庙制在同一殿堂，太祖居右，而其他室都列在左。古代侠祭在堂上行朝见礼时，太祖南向，而招募位在东西。在室中行馈十里时，太祖东向，而招募位在南北。后世侠祭都在堂上，而采用室中的位置，所以只以东向为太祖的尊位。至于各庙依次迁毁，而太祖不迁，这个礼制已经很古老了。因此我知道太祖就是庙中的始祖，这是庙号，不是谥号。我朝太宗继位之初，太祖的庙号已经确定，虽然经历几朝，世代次序还近，每次侠祭必定空出东向的位置，因为不是太祖绝对不能居此。到了熙宁年间，又尊崇西祖为庙中的始祖，百世不迁，侠祭时东向，而太祖常居墓位，这就名实不符了。如果认为熙宁的礼制是对的，西祖应当称太祖，而太祖应当改庙号，这样太祖的名号就不正，前日的失误很大。现在应该奉太祖的神主放在第一世，永远作为庙的始祖。每年五次享祭，固朔、建新只限于七庙，三年一次侠祭，就让太祖正东向之位。太宗、仁宗、神宗南向为昭，真宗、英宗、哲宗北向为穆。五年一次帝祭，就迎宣祖的神主在太庙享祭，而以太祖配祀。这样宗庙的事情就完全符合礼经，不再有前日的失误了。皇上说，太祖皇帝开基创业，开始承受天命，侠祭时应当居于东向之位。宰相赵鼎等上奏说，三朝三墓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庙，记载在礼经中，没有可疑的。绍熙五年九月，太常少卿曾三富也说，请求迁出宣祖，纠正太祖东向之位，言辞非常恳切。随后吏部尚书郑桥等也请求借大行皇帝复庙的机会，确定宗庙万世的礼制，慰藉太祖在天之灵，破除熙宁年间不合经典的议论。现在让太祖为始祖，那么太宗为昭，真宗为穆，从这往下到孝宗，四昭四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九庙，上合古礼，又不废除崇宁九庙的体制，在道理上是妥当的。又说治平四年，西祖迁出，藏在西家室。到熙宁五年，王安石凭私意让张衡等人议论，又复继西祖作为始祖，并要推尊他以配天，想废除太祖的交祀配祭。韩维、司马光等人极力反对，而王安石坚持他的主张更加坚定。孙固担心他废除太祖配天，建议让西祖暂且居于东向之位。既然说暂且居位，那么应当纠正就很明显了。皇上下诏听从。闰十月，全礼部侍郎许吉之说，西、顺、义、宣四祖是太祖的祖辈和父辈，所迁出的神主恐怕不能藏在子孙的庙中。现在顺、义二祖藏在西家室，实际位于太庙太祖的右边，遇到侠祭就在家室前面设置席位，按招募排列。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集中讨论，吏部尚书兼侍读郑桥等人说，西祖应当采用唐代兴圣宫的规制，另外建立别庙，顺祖、义祖、宣祖的神主都复藏在那里，这样西祖自然居于别庙的尊位，三祖不复藏在子孙的庙中。自汉魏以来，太祖以上的毁庙之主都不合祭，现在遇到侠祭，就在其庙中享祭，在礼制上尤其合适。诸如娄耀、陈富良都认为可行，皇上下诏听从。当时朱熹在讲言独自呈上议论状，分条陈述其不可行的四点，大略说， 依据尚书吏部文书集中议论四祖挑主应当有所归属。现在详看，群议虽然很多，但都有可疑之处。如果说藏在家室，那是将祖宗的神主下藏在子孙的家室。至于侠妓，在家室前设我，也不能称为侠妓。想另外建一庙，但丧事要远，有悔无力。想藏在天心殿，但宗庙和元庙不可混杂。议论者都知道不安，只是因为他们心里想尊奉太祖，在三年一次侠祭时暂时东向，实际对太祖的尊崇并无益处，而白白让西祖、太祖两朝的威灵在冥冥中较量强弱。现在只要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的命令默默推想，就知道今天太祖在天之灵一定有所不忍而不敢接受。况且西祖的挑主在治平年间迁出，不过几年神宗又奉他为始祖，已经是符合礼制正义而合乎人心，所谓已经举行了的，没有人敢废除。又说应当以西祖为始祖，如同周朝的后继，太祖如同周朝的文王，太宗如同周朝的武王，加上仁宗的庙都是万世不迁。按招募次序，直到高宗的庙也是万世不迁。又说元佑年间的大儒程颐认为王安石说西祖不应当迁出，重新立庙是得理的。我详细考察程颐的议论与王安石不同，但论到这件事却深表佩服，足以看出义理人心的相同，确实有不约而同的。只是因司马光、韩伟等人都是大贤，人们尊敬信任，他们的议论偶然不涉及此，而王安石因变乱穿凿得罪于公义，所以想坚守二贤之说，连同王安石应当采纳的部分也全部废除。现在用程颐的说法来考察是非就可以判断了。议论呈上后，被召见应对，命他详细陈述自己的说法。朱熹先把所论化成图本贴说详尽，到这时拿出向皇上奏陈很长时间。皇上再三称吼，并说西祖自不应当迁出，高宗即位时不曾迁，寿皇即位、太上即位也不曾迁，今天岂可轻易，可以在御榻前写几句话直接批出。朱熹正惩治那批的弊端，因而请求降出札子，再令臣僚集中议论，皇上也同意了。朱熹退下后，就敬上拟好的诏书大意，以皇上之意告谕庙堂，却听说已经拆毁四祖庙而迁出了。当时宰相赵汝愚既认为王安石的说法不对，持异议者怕他排挤自己，借以争胜，事情终究没有实行。朱熹当时因得罪，写信给赵汝愚说，相公以宗子的身份入朝辅佐王室，却无故轻易接纳妄议，拆毁祖宗的庙宇来满足私心，希望神灵降下心想，赐福延长，使国祚永无止境，怎么可能呢？当时太庙殿已改为十二室，所以孝宗生父后东室还空着。朱熹认为这不是祝延寿康的意思，深不以为然，因而自己弹劾不配担任言语侍从之选，请求追夺代制，不被允许。到光宗复庙，于是恢复为九世十二世。自从昌陵复庙，过了200年才纠正太祖的位置。庆元二年4月，礼部太常寺说已经在太庙西边另外建立西祖庙，并告迁西顺义宣帝后，神主到西祖庙奉安。所有今年孟冬侠祭先到四祖庙室行礼，然后到太庙逐卧次行礼。李宗绍定4年9月丙戌，京师发生大火，蔓延到太庙。太常少卿杜正说，我见进士大儒释讲朱熹详细考证古礼，论述宗庙制度，画成图，说法很完备，但他的制度尽力效法古代而颇改本朝制度，所以学士大夫都有不同意见，于是不能实行。现在天降灾疫，大火从名家发起蔓延到宗庙，趁机实行，没有比这事更合适的了。我以前详细听过他的说法，现在被元礼寺正逢此变，如果隐瞒沉默就是有负职责，仅提出两种说法进献。其一，纯用朱熹之说，认为本朝庙制不合古礼，因而画图说西祖如同周朝后继，应当作为本朝始祖，尊崇西祖为始祖是顺应太祖皇帝的孝心。始祖的庙居于中间，左朝右墓各为一庙，门都向南，位都向东，挑庙的神主藏在始祖庙的家室，朝常为朝，暮常为暮，自然不相混乱。三年一次合祭，就一起迁出挑庙的神主，合祭在始祖庙中。始祖东向，群朝的神主都为北向南， 群牧的神主都渭南向北，朝暮既分，尊卑已定。这种说法合于古而宜于今，尽美尽善。实行它，祖宗在天之灵必定心想于此，而垂服无穷。其二是沿用本朝制度，而参用朱熹之说。本朝庙制，神宗曾命礼官陆殿讨论，想恢复古制，未来得及施行。渡江以来，考究古礼文士多位闲暇，现在想骤然更革，恐怕不足以成事，而白白纷扰。或者暂且仍遵本朝制度，从西到东并为一列，只在每世之后适量展宽一间，以藏挑庙的神主。每世之前适量展宽二间，遇到三年暇季就用帷幄遮盖，通为一室，全部迁出各庙神主及挑庙神主并为一列，合祭在上面。此前庙宇为一室，凡遇暇季合祭在室中，名为暇祭，而实际未曾合祭。现在适量展宽这三间，后有藏挑主的地方，前有祖宗合祭的场所，对本朝制度没有大段更革，而已经得到三年大暇的含义。如今朝廷如果能实行朱熹的前意，固然是最好，如果不能，姑且听从后说，也还算允当，不失礼义。然而宗庙之礼如果没有变故，怎敢妄议？现在由于大火之后，如果加以增减，也正是时候请求赐予详细议论。有旨令侍从、礼部、太常集中讨论，后来终究没有实行，